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章。下头一章，佛言：有人闻无守道，行大仁慈，故之骂佛。佛莫不退，骂之，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父。对曰：归矣。佛言：今此骂我，我亲不纳，子至此后归子生矣。有想应身，引之随行，终无免礼，甚勿为恶。那么这是第七章，第七章，也就是无意大师他就说了，说的这一章也就是比来恶者而至恶之的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就看着这个文。佛言：有人闻无守道，行大仁慈。这一段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来说明。第一个大段落就是引骂佛治佛，骂佛治佛的情形。那么一直到有人闻无所道，一直到子至此后归子生矣，到这里就是引骂佛治佛。那么有想应声之下，到最后就是第二段，结界止恶行善，结束结示戒劝，我们要止息恶法，行一切善法。那么在第一段里头又分成两个小段，从有人闻无所道，行大仁慈，故自骂佛，佛莫不对，骂之，到这里就是默然不对，默然不对啊。第一小段就默然不对。那第二小段从问A之下到子至之后归子生矣，到这里就是举世况显，举出事项来比况，显明这种道理。好，这个大体这样分，接着我们就加以详细的解释。佛言：有人闻无守道，行大仁慈。有人是指什么人呢？有人也就是指六师外道诸恶人，诸多的恶人啊。佛在世的时候，六师外道都是跟佛在作对啊。那么有人就是指六师外道还有诸恶人。讲到诸恶人，就《法华经》里头讲到诸外道犯次，还有泥天子等，以及造世俗文体，占用外书及路邪野土啊，逆路邪野土，这些都是诸恶人。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法华经就是所谓的诸外道犯次，诸外道犯次就是在家外道侍奉梵天的缘故，所以叫做外道犯次，诸多的外道犯次。泥天子，泥天子犯作中文叫做离系，也就是出家的外道啊等等，以及造世俗文体，占用外书啊，都世俗的这些文体啊，而赞叹歌咏外书的外道的这些书籍，以及路邪野土。路邪野土是什么意思啊？翻作中文叫做善论，也叫做湿破弟子， 这个是属于顺势外道，他所执着的是随顺事情的缘故，所以叫做顺势外道。另外逆路邪也妥，翻作中文叫做恶论，也称作弟子破失，这个就不随顺外，不随顺事情的外道，因为他是违逆君父之论的缘故，所以叫做恶论，这个叫做逆路邪也妥。这些都是诸恶人，所以这个有人哦，有人就是指六识外道以及诸恶人。闻无所道，这个所道什么意思？所道也就是以理存心，以理存心叫做所道，以这个真理存理与心反，这个就是所道，以真理。那么讲到真理，江小春他就偏真的地理，偏真的真地之理，也就是真地之理。那讲到大圣的话，就是中道第一地之理，这个就是都是所道的内涵。鉴别那些邪师，邪师外道，但是心由道外，心由道外的，这个就是属于外道了。所以所道就是以理存心，这个这个无智，无智就是佛，指佛来讲。行大仁慈，这个仁是什么意思啊？仁者爱人，这个慈就是悯人，慈者悯人，怜悯人，慈就是怜悯人，叫做慈。那么这个仁慈就是减赔这些恶人，没有仁慈之心，没有仁慈之心，而仁慈之上加一个大智，加一个大智，就是作遍法界，所以叫做大。而这个行是什么意思啊？施于身就叫做行，把它施行在我们的身体上，也就是以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业表现出来的，这个叫做行。那讲到诸遍法界，将佛就讲到同体的大慈，鉴别菩萨的慈，他还不诸遍法界。二乘也就更不行了，人天也更不行了，还有像梵王就是大千世界，第四就是六欲，还有四浊，他的仁慈就是如此。而佛的这种慈就是诸遍法界的，所以叫做行大仁慈。佛陀都是慈悲法欲一切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运行非常广大的。故知骂佛，所以就导致对方来骂你，谩骂佛陀了。讲到骂的情形有两种，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作色，第二种是戏笑。作色的骂，第二种是戏笑的骂。在这当中，在这骂的当中， 或者带着中心里骂道，或者只是骂他自身的情形。而讲到骂的情形又有十种相状，第一种就是就的种族，第二的形貌，第三称名，第四句词，第五家业，第六品位，第七威仪，第八事迹，第九罪过，第十善道，又就这些事项来骂对方，骂对方的情形。那么为什么导致对方来骂佛呢？这个也有两种的意义，两种含义哦。第一种就是那么第一种就是爱人者人恒爱之，那么佛就有弟子，而外道没有眷属，看到佛有许多弟子而外道没有什么眷属，他就是这个极度障碍导致骂佛了。这个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就下士闻道者大笑之，下士闻道者大笑之，这个是出于老子道德经的情形。老子道德经那么他就第四十一章就说到，第四十一章他就说，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个那么这里这个下士闻道者大笑之，那么这个关于老子道德经这一段我们就稍微根据这个根据新义老子解义这本书，它有这个语义也念给诸位听听一下。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等的人士听到了道，他就努力不懈的从实践当中去体验，这个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什么意思啊？中等的人士听到了道，由于图层之浅，缺乏行证，因此对道的认识是似有若无，不够真切。这个就中士闻道就若存若亡了。下士闻道者下士闻道大笑之，这是什么意思啊？最下一等的人士听到了道，由于他们的浅薄无知，而又自以为知，反而大笑，大笑这个道的愚阔。即使道如果不被他们所笑，反而显不出他生而不可视了。所以不笑不足以为道，我们就露出这一段的意思。那么这个自骂的意义第二篇，就是下士闻道则大笑之，这个就是不得决胜决人之意，所以不但被迫笑非，而且导致这个现前的对着面来骂骂的情形。那么怎么说不得决人决胜决人之意，也就是他不能够真正获得。老子在另外一章有讲到决胜弃之，名利百变，这是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有讲到。 绝人弃义，名副孝慈，绝巧弃利，盗绝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俗，见树抱朴，少施寡欲。那么这一章的意思我们得先说啊，然后再说到我们自骂的这个意义。这一章是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君子如果能超越了自以为圣，扬弃了自以为智的心态，人们就会受力百变啊，这个就是决胜气质，名利百变啊。那么啊，这一本是谁著的呢？就是吴宇所著的。吴宇他是一位博士啊，他所著的这个老子的解义。那么这一段就是因为这一次讲的萧氏这一段，就是根据苏超戏法大师的苏超。那么苏超他就引到老子啊，老子的这一段。那么老子的这一段，我们就根据吴宇的这个语义啊，说给诸位听啊。他就这么说，说君子如果能超越了自以为圣，扬弃了自以为智的心态，人民便会受力百倍啊，这个叫做决胜气质，名利百倍，绝人弃义，名副孝慈。这是什么意思啊？君子如果能够超越了仁，扬弃了义等道德观念，便会使人民恢复到实际的孝和慈的行为。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是什么意思啊？君子如果能够超越了巧，扬弃了利等功利思想，便会消除了盗贼产生的原因。这个盗贼无有，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俗。这是什么意思啊？说这仁智、圣智、这圣智、仁义和巧力这三者，只是治国的一种外在的粉饰，不是根本的原则，不是根本的原则。所以说，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俗。所以君子应该使这三者归属于更高的治世礼则。治世礼则。故令有所俗啊，是这个意思。然后见树抱朴，少施寡欲，这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使自己和人民在心性上达到纯净朴实、少施寡欲的境界。就这样。那么这一章说过了。